三志章的第21章，我们谢谢有心牧师的这个介绍。我们在前面呢，已经就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整个三个之争呢，它从这个耶路撒冷的这种毁灭开始，一直就预示到整个世界的毁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从耶路撒冷的毁灭到将来整个世界的毁灭，这个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哎，那么下面呢，这个从第二章开始，它就开始展开。展开，我们在前面用了17章的这个时间，就描述在基督教会内部，它是如何堕落的，它是如何从一个使徒时代的敬虔的教会啊，堕落到呢？到了这个我们今天要看到拒绝真理的这个警告，这个教会就没有把它称之为教会了，就把它称之为巴比伦了。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有那么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一路走过来，我们看到了教会历史的发展，教会改革运动的兴起，圣经的可以说是重新的发现。刊印圣经的大量的在世界各地的这种刊行带来的宗教的复兴，但很快呢，我们也看到了宗教的衰落，基督教的冷漠。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哎，我们还是重新看到上帝呢兴起了一个新的运动，有个新的觉醒。福音运动的开始，所以我们从第18章开始，17章就是一个转折。17章我们在上次呢分析的时候呢，他就把整个世界的结局把它拿出来。这个结局是要说什么呢？是要说这个基督复临，这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那我们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我们今天的这个时候恰好我们学课。是在讲这个，宣教的这个使命。那我们在这里其实呢，可以给他说一下，就是宣教使命，它不是这个创世纪的3章9节你在哪里？它不是这个时候开始宣教的，它不是这个时，这个时候的上下文，我们上次也谈过了，这个上下文呢是上帝在寻，把这个犯人叫出来，让他来接受审判。他的宣教的使命，把让重新的赋予人类，是在把这个宣判结束以后，谈到了女人的后裔之后，然后说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哎，这个词儿，这个打发，这个地方就是重新赋予他们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女人的后裔所带来的救赎的框架之下。完成这个使命，继续的来见证上帝的爱，宣扬上帝的爱，传播上帝的爱。好，那么这个结果，这个爱是有一个结果的，是吧？那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们的使命完成以后，我不打发你出伊甸园吗？那么呢，到时候呢，再把你们请回来。哎，所以这个第17章呢，就以基督复临。回归历代都是回归伊甸园，作为一切的结果。我们恰好在这个时候也正赶上呢，再一次的可以说第五次巴以的冲突。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其实巴以双方啊，人民都是遭受战争的这种折磨，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但是我们看到基督教界的这种迷惑沦丧，大家就站在以色列这边，因为就看到以色列的字眼是吧？这个字眼，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以色列一定上帝有心意，那巴勒斯坦上帝就不爱了吗？他就认为这个一切的回归都是以色列最终都要回归的，那么他就把它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又回到了属肉身的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新约里边呢，这是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就是讲因信称义，但是他一碰到这个时候他搞不清了，哎，他一碰到这个肉身的以色列，他到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就不要了。那只要是个以色列人，只要你是犹太人，你这个上帝的旨意就一定能实现，你就必然得救，他就变成这个了。所以呢，这个第十七章基督复临运动以基督复临为核心，它说明一个道理，回归只能是在基督里面才能回归，任何的人的肉身的努力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看到的教会的形式和当时这个米勒尔的时代是有往前进了一步，也就是说在教会的这个堕落的过程中间，它是逐渐它从迷茫拒绝，如果说那个时候只是拒绝的话，那今天简直就是堕落了。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呢，这个米勒尔他们传信息啊，这个第二十一章大致是这么一个过程，说明了米勒尔和他的同工传基督福音的信息，他是为了干什么？传这个信息就一个目的嘛，就是要唤醒民众，做好预备。你不然的话，基督来了以后你怎么弄呢？我们说，快到站了，喊一声，快到站了，那是什么意思？快到站，你赶紧收拾啊，到站你得下车呀，就这么个意思啊。我喊快到站了，不只是告诉你快到站了，我是希望你能够有所动作，你要为到站做出预备。米勒尔他们就喊了这件事儿，那个整个人类历史快到站了，你怎么结束？你要做怎么样的预备，好应付这个最后的这个审判的大日？可是这道信息并没有被当时普遍的教会所接受，因为当时的教会啊，已经从一个纯洁的，这个我们看到有一章啊，第十六章这里讲到那个 pilgrims。讲到这个清教徒，我上次跟大家提了 Pilgrims 和这个后面的和那个 Puritan 英文呢是两个不同的词，中文把它翻译成的都是叫清教徒，那中间才隔多少年的时间，才隔20年的时间不到啊，不到30年，那么前面那些个朝圣者 Pilgrims 就变成了这个 Puritans， Puritan 这是异乎世界了，就已经开始一副时间，那才几十年时间。所以在这个进入美国的这些基督徒很快的在美国他们建立了新的国家之后，就从前的那种追求就慢慢的就丧失，教会的传统世俗的吸引力，他这个人呢，他就有个毛病，你当你是少数的时候呢，他就为真理而捍卫去争取，可是你变成多数以后，他就开始压迫别的人，他就这个样子，这个屡试不爽。你管他是政治势力也好，还是宗教势力也好，现在台湾的正是这个选举是吧，今天的民进党和他的创党的时候怎么样，差的太远了吧，是吧？当时的民进党创党的时候是民主进步党，那应该那些人还是敢于抵抗当时的高压的政治，一个一个的有坐牢的这种精神，现在的这个腐败堕落啊，所以弄得这个台湾民众必须要下架民进党啊，我这这个是政治团体啊。宗教团体呢，你当你跟世界走近的时候，这个趋势是一样的，他就要觉得让自己有利，于是呢教会依附世俗就变成了一个徒具形式。教会呢因为拒绝第一个位天使的信息，也拒绝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就逐渐的走向这个堕落。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怀素描写了教会堕落的这个过程，那么最后呢就说明啊堕落的一个结果，大致呢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里边呢有几段呢是我觉得是稍微重要一点，我先把这几段拿出来，然后我们再回到全篇啊，这样呢我们把整章呢再过一遍。你看第一段啊，他这说启示录的第14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他是宣布啊。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并且呢呼召众人敬畏并崇拜他，其目的乃是要使一切自命为上帝子民的人与世界的腐化影响隔绝，并唤醒他们，使他们看出自己沉溺世俗和冷落退后的状态。在这个信息中间。上帝呢曾经给教会一个警告，如果教会接受的话，这个警告就必能够改正那些与使他们与上帝隔绝的弊病。如果他们肯接受上天所传来的信息，在主面前虚心自卑，并恳请、诚恳的准备站立在他面前，上帝的圣灵和能力就必显现在他们中间，教会就必重新呈现。使徒时代团结一致，大有信心和彼此相爱的情形了。从前信徒都是一心一意的放胆讲论上帝的道，主将得救的人嫁给他们。但是呢，事情啊并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他们拒绝了这个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以后，情形就发生变化了。可是这等人呢？既然拒绝了第一位天使的警告，也就拒绝了上天所指定来恢复他们灵性的方法。他们排斥了这个一个唯一能够改正使他们与上帝隔绝之弊病的信息，而是以更热切的心情去追求与世俗为友。这就是1844年各个教会中所呈现的世俗化、退后和属灵死亡之可怕现象的原因。这个呢，是我从这里边挑出来的那么一段。那么，这个教会的变化，其中既然固然有世俗的原因，但是呢，还有对圣经方面呢，出现了一些变化，信仰上它就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我把这一段也拿出来，先把这个重点挑出来再说。说这个罗马教会扣留圣经，不让人阅读。同时要众人把接受他的教训来，都接受他的教训来代替圣经，这是罗马教会所干的事儿。那么这个宗教改革以后呢，把圣经呢这就拿送到了每个人的手中。可是呢，他们同时又干了另外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和罗马教会干的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宗教改革的工作原是要把圣经再放回到众人手中，可是今日的各教会岂不是教训人把信仰建立在他们的教条上，而不是在圣经上呢？哎呀，大家听到这句话，我不知道你心里马上有什么感想，有没有咯噔一下的感觉？我们进入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各个教会啊，从使徒信经开始，他们就开始热衷做一件事情，就做教会的信条、信仰宣言，他就做这个东西，就做他的基本信仰。每一个教会就弄出一整套自己的基本信仰，然后就教导这个基本信仰，并且把这个基本信仰作为。我们衡量你是不是能够做这个教会教友的一个准则。你要成为这个教会的教友，你在受洗的时候，你得同意这个基本信仰。你不同意，不能进入这个教会。你就会看到这一个动作本身呢，就是让人重教条而轻圣经。结果让教会呢，把无形之中把这个没有被漠视的人所写的教条抬到至高处，教会的工作、信仰都围绕着自己这个教条，各个教会开会， 大公会议开会都是在整理这个教条，就弄这个东西啊。这个事情就导致了当时基督教教会堕落。那么我们从那个时代开始又兴起了一个教会，我们也走了100多年、200年了，现在180年，到明年的180年，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搞出了一个教条出来了？我们不是，我们是，不，那个不叫教条，那个叫基本信仰啊。我们也搞出了一个基本信仰28条。那么我们在受洗呢，也是让大家对着这个28条挑了十几条来对着它来信礼约言。然后我们在确定你的教这个教友的性质学习的时候，也开始学习这个东西。你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一般在这个事情上花时间多的呢，他一般都不怎么重视圣经的。一般重视圣经的人，他也不怎么看重这个东西。这个就形成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他是非常注重圣经的，他要对一个教会提出的基本信仰又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专注的。我还没见到这样的人，也许有，我见识很短，也许有。但是当一个人的眼中把圣经抬到他应有的位置的时候，人从人那来的一切的东西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他不会太在意他。我们可以不反对他，但是他绝对不会把它放到和圣经啊同等高度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你看看，著名的布道是查理这个比彻。论到一般基督教会时，他说，他们忌讳批评教条。你不可以批评教条，教会弄出来的这个教义，你还敢批评啊？你还得了？你翻天了啊！正像从前的教父们忌讳批评自己所倡导、崇拜圣徒和殉道者的事一样。现在的基督教团体已经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了，甚至一个人不能在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团体中传道，除非他同意在圣经之外接受另一本书为标准。我们真可以说，现在的教条主义已经开始排斥圣经，像过去罗马教所做的一样。不过现在的方法还要微妙一些，这话也绝不是出于幻想而说的。哇，这话你读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对照你自己的教会现在所做的事情，你觉得如何？这是当时啊，改革教会啊，基督教改正教会，他们堕落的一个原因就是高举自己弄出来的教条。那么我们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教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难道要重蹈覆辙吗？我们也弄出了28条。我们现在教会里边开始规定，你哪怕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机构，你第一条你得先接受28条基本信仰，否则的话不能够承认你为这个叫赞同的机构啊，英文叫做 self-supported，就自养的机构，不能够承认你。哇，你看抬的高度多么高！这个事情是在现任的教会的这个会长之下达成的，之前还没有。那么这里边有一段哈，这一段呢，我们想呢，在下一章呢会进一步的展开。这一段呢，说到一个什么事儿呢？说到启示录的第14章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它最早呢是在1844年夏季传开的，所以在当时。整个教会虽然有退化，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顶点。但是教会拒绝基督再来的信息，它确实是经历了一次属灵方面的堕落，只不过那个堕落还不够完全。那么到今天180年之后，这个堕落呢就越走越远了。那么我们呢这一章的最后的一段。我也把它拿出来了啊，这一段呢说，这个启示录的第18章， 它是预指将来的教会。
古利那边也是有，不古利那啊，古利那下午吧，天
没有啊，
下午
为什么没有一样时间的？
有，因为他们还新啊，还新，所以他们有时候早上他们就是好像是。
真是你没关麦嘞。启示录第十八章预指将来的教会因拒绝启示录第十四章六到十二节三重警告而完全呈现第二位天使所预言的状态。那个时候，凡留在巴比伦的上帝子民要听见上帝的呼召，叫他们与巴比伦断绝关系。这乃是那将要传给世界的最后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也必完成他的工作。那么这个是这一章的结束。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大致呢就要有一个看见，就是说这个启示录，我们讲三位天使的信息，三位天使的信息呢，它有第一位、第二位。你会注意到它在这个传的过程中间，它是第一位呢是先传，传着传着呢，就接下来传第二位。再传着传着就没有第一位了，就只有第二位了。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们要去想一下，就是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他讲到全地的人都跟从他，也就是说到了末后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两批人了。我们现在还不是这样，现在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派别，那最后就两批人。一批是守安息日的，一批呢就是守受的印记，就变成这两批了。就是所有的人都进入了，要么就是有上帝的印，要么就有受的印，没有第三个团体。那这个时候就没有第一位天使的信息。那原来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他是给住在地上的人，那就还没有信的人。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呢，他们也啊，最终世界上的人要么跟从上帝，要么跟从兽，总有一个去处。所以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就变成最后的一个，实际上是最后的一道恩赐的信息，就是要从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进错地方了也不行，你原来在里面的要出来，后来你在这个过程中间进去的也不行，也都是错误的，也要出来，不然的话跟他同受其难。那么什么样的灾难呢？第三位天使跟你说明白了，而上帝的这个愤怒和基督复临的火焰，你就受这个双重的打击，这就是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位天使他的信息呢，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好了，我们呢大致呢就是这一章的主要的重点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勒尔和他的同工当时啊所做的这些工作。好了，我们看米勒尔他们传的信息，我们刚才看到了，他就是要唤醒人呢，做出觉醒，需要让人觉到自己呢有一种更深刻的一种基督徒的经验，唤醒那些没有悔改信主的人，使他们呢有必要立刻的悔改归向上帝。所以它有这样的一种双重的作用，信的人要更加的虔诚，不信的人要赶紧悔改。所以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啊，米勒尔他们是没有加入任何的宗派的，他们是在各个宗派里边活动。当时啊，据说这个参加米勒尔运动的跟他一起出来传道的有三百位这个牧师传道人。这个我们到我们下一讲的时候会讲到，下一讲呢会讲到有一段话，我需要在下一讲再更加讲，其中提到一个1843年表啊，当时就画了300份。为什么画300份呢？是因为有300个传道人，这每个人就拿一张，你就能按照这个表格来讲。所以当时他们传道的信息啊，它是一样的，就是拿那张图啊，圣经里的名言呢，就是你把它制成表、制成图，他们当时真的是这么做了。300个传道人到处去传， 所以当时这一批人呢，米勒尔运动的这批人，他们想到的就是预备，他们也没有去有心思去想我们还要搞一个组织的，成立一个新的教会，他没有想这个问题。米勒尔说，在我一切的工作中间，我从来没有想要设立或者是与既有的宗派不同的个别的组织，或者帮助某一个宗派去损害另一个宗派。看，他说我的意思是这样，帮助所有的宗派，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你只要听到耶稣快回来了的信息，那么你就应该有所准备。他说我唯一的宗旨就是要引人归向上帝，警告世人关于将来的审判，并且劝诫我的同胞务要做心灵方面的预备，以便安然的迎接上帝。那些因我的工作而悔改的人大多参加了现有的基督教团体，他们没有，因为米勒尔并没有组成一个新的一个教会，是吧？所以呢，他们就是各自在自己的这个教会团体里边。那么米勒尔呢，这个他的工作一开始大家都欢迎，因为呢，什么呢？听到他的这个信息的人呢，就来到教会，那都就近找自己的教会嘛，那教会也有复兴，也有新的人，他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后来就发生变化，而且呢，要开始出现一些呢，阻止他，有些人在讲台上反对他，同时还要拦阻教友啊去参加传讲基督复临信息的这个聚会。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说米勒尔当时的讲道集啊，我们现在有米勒尔的讲道集的上下两册，上下两册大概有多少呢？给大家一个概念，他讲了800多场，800多少，我记不太住了，好像是820场，反正是800多一点点。这个800多场是个什么概念呢？因为他当时他讲到他没有讲多久的，我在2018年。就是之前吧，我从我们这样算吧，从2017到2018、2019、2020啊，我大概在4-5年期间内，我讲了1200场。这个1200场什么概念呢？1200场每周一开始要讲3场，后来再每周变成2场，再到最后呢，还是每周坚持一定得有1场。这个弄了4-5年时间，这是1200场。一年才54周嘛，你想想看看，是吧？那说明他当时讲到的800多场，那么短的时间内，那是频率是非常的高的。他的重点呢，主要就是讲但以理和启示录，因为在但以理和启示录中间，他有一个重点。他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你觉得他这个世界呢？那圣经的书也挺有意思的。你看旧约里边，前面我们说他在普世性的信息，在亚伯拉罕出现之前，他是讲整个世界的事，那他没问题。亚伯拉罕以后呢，就变成以色列了。那么以色列以后呢，就是到了这个以赛亚书呢，就开始预言，你们要不听上帝的话，就会这个国家要被毁灭的，要会分裂，会最后终是毁灭。然后呢，这个一个一个先知啊，耶利米啊、以西结啊，一个一个先知发警告。到他们这个耶利米的时代、以西结的时代、但以理的时代，这玩意儿就发生了，这个国家就毁灭了。然后呢，这个再往后走呢，就是再讲以色列如何回归。把这个事讲完了，这个旧约就结束了。好像这个后边这个书啊，它就围绕着以色列来讲。哎，有一卷书不一样，哪一卷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虽然说它是讲回归，讲重新修建圣殿，但是它涉及的面可不是以色列人，是但以理书上来他就不是以色列人，上来就是巴比伦人，是吧？接下来又是马代波斯人，接下来又是希腊人，再接下来是罗马人，再接下来呢，他就世界各地。所以这个但以理书呢，他在整个旧约中间呢，他是一枝独秀，他是传向世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这个但以理书单独把它挑出来，它有道理的，它有道理。 那你说那启示录是怎么回事呢？启示录，那新约的时候呢，你看呢，新约四福音书呢，基本上就是耶稣的事儿。然后这些使徒们写的这些书呢，基本上是给教会写的，那个面呢不是那么广，但是他又有一卷书，他的面他就超出了教会的范围，他走向全世界了。哪一本书呢？启示录。启示录它这是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是让他们不是在教会内部自己整改整改，不是这样子。叫走向全地，是吧？向全地传福音。所以启示录它就是一个宏观的、全面的一个图景。最后呢，一直到新天新地的再造，因为它是一个这个 panoramic，它是一个全景，单义里也是一个全景。所以当时的这个米勒尔挑了这两本书来讲，它是不同寻常，因为他这两本书，他就是有普世的意义，他就是像他这个面他就广，他就不是说一个哥林多教会，你就要去讲哥林多的教会的事情啊，对于罗马教会讲罗马的事情啊，什么铁扇罗尼加教会，他不是这样子的。虽然那些信息也不局限于单个的教会，但是它的普世性呢没有这么明显。哎，这两本书啊，它就不一样。所以米勒讲这个话。讲这个道，他就是要唤醒人，要悔改，要来，哎，来为基督的再来做准备。所以当时呢，有一些人教会就不能接受，那最后呢，就把他们呢，从开始的高兴的接受，到态度暧昧，到拒绝，最后把他们赶出去，是吧？切断关系。米勒尔被他的这个，他是这个 free baptism 的，他是这不，他是这个浸信会被他 free will baptism 把他开除了。华亚伦和他的一家，他们是卫理公会的，也是被卫理公会开除了。所以这些1844年呢，夏季，他从1830多年开始出来以后啊，1833年最后看到一个这个异象之后开始出来。到这个时代搞了10来年是吧？那最终呢，退出各个教会的人达到了5万人之多。那有人就说，那5万人这真的不多呀。那我给你一个概念呢，当时美国首都华盛顿不到4000人，那你说5万人多不多？哼，3800人左右。那就是说，当时现在出来的这个5万人，就是他的首都人口的10几倍的，那肯定还算多的。你不能拿今天的这个人数来看，那今天这个人数是增加很多了嘛？所以这个5万人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比例要这么去看。不幸的是呢，大约也就在这个时代，美国各地的教会中呈现了显著的变化。在过去的几年，各个教会中已经有了一种逐渐而不断增强的依附世俗的趋势和真实属灵生活方面的相同的退化。但是在1844年，有许多现象说明，几乎全地各教会中有一次突然而显著的退步。虽然当时没有人能够说明这个现象的原因，但是这个现象本身乃是许多人所注意，并在报章上与宣讲中加以评论的。这个现象呢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当时这个教会突然在1840年左右前后，1844年前后，教会一次大的退步。我们读圣经里看了，这撒旦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加速了他的这个邪恶的工作。所以这个现象是没办法解释，但是呢，恰好也就是在福音运动的高潮的时候啊，也就是教会呢这个腐败的时候，堕落的最明显的一个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呢，他讲了一个这个巴班斯啊，这位大牧师他讲的一种现象。他说呢，在他做牧师的20年间，每次主持圣餐礼啊，总是有一些人参加，到最后呢，一次没有一个人来了。现在再没有人觉悟自己的罪啊，而没有人悔改信主，在一般的信主的人中间看不出有什么灵性的长进，没有人来找他谈自己灵魂得救的问题。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贸易与工业的光明远景，众人也相应的更加注重世俗了。这种现象普遍的存在于当时的各个宗派之间。我想这个现象在今天呢，各个教会可能都是类似。那同样的，那些怀什么引证呢？这个另外的一位教授，他的讲的话，类似的这种情形。那现在灵性方面的麻木症呢，几乎是遍及各地，又非常的严重，也是全国的宗教出版界所证实的。各处教会的教友都变成了时髦的崇拜者，常在宴会、跳舞和欢乐的狂欢的场合中与不敬虔的人同流合污啊！他说这方面呢，这个是铁证如山，不容申辩。各地的教会已经普遍这个可怜的退化。再举另外的一件事情啊，另外一个刊物也是讲同样的一种现象的出现。那么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下面呢，怀斯姆呢就来说这个原因呢，是完全是因为教会本身的欠缺。他说呀，凡是落在国家、教会和个人身上的属灵的黑暗，绝不是因为上帝任意收回他恩典的福惠，乃是因为人们疏忽了或者拒绝了上帝所赐的亮光。这样子，就是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就是在这个教会内部出现了问题。因为是教会先拒绝上帝，没有办法，不是他主动收回，是这个像犹太人那个时候一样，拒绝的接受弥赛亚，导致犹太国完全失去救恩和知识和享受，是吧？那么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到达了一个以暗为光啊，以光为暗，以暗为光，以光为暗呢，这个就是把真理当成是谬论的，把谬论当成是真理，到了这么一个状态。今天的教会所处的状态也是如此。那实际我正在酝酿再讲一篇，我最前一段又讲了一篇圣经与这个现实中的以色列，我准备再讲一篇。大以现象折射出基督教的迷茫与沉沦。准备再讲，那需要大量的这个试证。那到今天找这个东西，它太容易找了啊！每个教会这种事情啊，太多了。今天的这个颠倒黑白的事情就更多了。基督徒啊，一旦呢是失去了是非之心呢，他就内心是非常的黑暗的。这里边呢，他就谈到一句话，我们在之前呢，我也给大家引证过啊，我在这次讲巴以冲突的时候也讲过一个段，引用了这段话，说只要人们保持宗教的形式，而失去了活泼敬虔的精神，这个与撒旦的计策是完全符合的。那犹太人呢，他们保持了严格的保持了古代的仪式，在当时这样，那今天的以色列也还在是这样子，他们也是保，虽然说他已经没有圣殿了，他已经没有很多的献祭啊等等的仪式，他没有了。他们的神学也经历了一场变化，以适应没有圣殿之后的情形，有一点像中国古代的，我们最早有儒家思想，到了宋朝以后，他搞了个新儒家，是吧？新儒家呢，他就发生变化，他很多东西和以前不太一样，叫新的嘛。今天的犹太教呢，和耶稣时代的犹太教还不一样，耶稣时代犹太教墨守成规，他那个时候的成规是以这个圣殿的献祭制度为核心的，因为他这个一年每一个季节三大季节，还有 一年其他的小事，你通通的都是在祭圣殿里完成的，是吧？24小时都有圣殿都要值班，所以他那个就很严格的遵守这些献祭啊、割礼啊等等的仪式。后来70年以后，这个圣殿被毁灭了，没法子，没法再献祭了，怎么弄呢？新犹太教出现，发展出新的神学，我们不要这个献祭，照样行。但是他在这个里边呢，这个拉比的这个传统逐步占上风。所以呢，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也是墨守成规。我今年夏天的时候，在加拿大这个多伦多住的那个地旁边，就有一个犹太人的这个会堂。我觉得好奇，到了安息日，我就想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星期五安息日的这个时候降临的时候，哎，我去找跟他们讲。那年老的说：“哎，你找那年轻的说。”那年轻的说：“你进来以后你会不舒服的，这个不是给你们外邦人的，那里边没有妇女啊，只有男性才可以去参加这个安息日这个降临的来临的时候，这种欢迎安息日迎安息的这个崇拜，穿的他们都穿的非常的整洁，让我这个油身敬意。但是呢，他这种僵化。”这种格式化，对吧？那今天还是这样。以色列民顽梗不化，经过1800余年，那个是在那个时候，直到如今，他们对于救恩的邀请一直漠不关心，对于福音的恩赐毫不介意。这一族人对于一切拒绝天赐亮光的人，成了一个严肃而可怕的境界。19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还没有出现建国的理想，犹太复国运动只是刚刚出现，但是呢，他们这种形式就是这样。那我们的今天这个基督教也是这样，基督教如果是保持一个形式，我们他的这个悟性呢就要昏昧不明，良心的麻木不仁，心地是刚硬不化，灵性与上帝隔绝，爱心就变得冷淡，内部就发生纷争。教友必要专注世俗，而罪人呢就越发的顽梗不化。哎呀，我为什么这次反复的谈这个巴以的问题呢？因为这个让世界的人呢更加的不能悔改，因为你基督徒，你把这个整个是非你就颠倒。你就是昧着良心的，就是站在某一边，他们狂轰乱炸，随意的屠杀，你也是，你只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你的祷告中间都没有去想过巴勒斯坦人呐、啊。那你说，我就作为一个旁边的人，一个不信的人，他的良知都会告诉他，这场战争，它的缘由。巴勒斯坦人原来有94%的地方都是巴勒斯坦人的，现在调过来了，90%的地建变成以色列人的，怎么这怎么来的？那你我家10个房子，你现在占了9.5个，你给他占走了，你给我一个角落让我蹲在那儿，我不回来，我又打不过你，那我怎么办呢？你是怎么把我那9.5房间抢过去的？那本来都是我的呀，你用什么手段弄过去的呀？我就因为你强大，你占着这个房子，好了，其他外人说算了算了算了吧，你这9个犯房的你就给他吧，你就是他的。你的是非心在哪里？你的良知在哪里？你的历史观在哪里？你就切断一段，这玩意你这是抢来的东西，现在拿到你手上了。那另外那个原来的这屋主回来说，这个是我的，他来了反而遭一顿毒打，你说你就不应该来，你也打不过他，你干嘛呢？这是很基本的嘛，你不用去讲那个背后的宗教，不用讲那些东西，你就看个历史。个体性的回归是没有问题的，你个人移民回来嘛，可是你建国是需要本土的，建国和个人回归是两码事儿。你回归你就要建，当时旧约以色列回归，它也是自治区啊，它不是经过战争啊，它也是一个 而且呢，当时这个王还给他送礼啊，沿途吩咐你都得支持啊，这样他们才能够回去。今天完全是靠枪炮靠打的，把人家从自己的地方赶出去，把人家撵的这是无处藏身，94%的土地完全倒过来，现在变成是个位数了。原来只有个位数的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现在占90%以上的土地。你觉得这算怎么回事啊？那些讲主权意识的，讲版图意识的，神圣领土的，那你就看这个基本事实，什么其他的原因都不要去管，不要去讲宗教原因，就是我这家的10间房被他占去了9间，我现在还9间都不够了，我就9间半，我就一个角落给我了，你觉得这公道还是不公道？你就这一件事情就完了。我在这住了快2000年了，他在这100多年来他就把我的房间慢慢占走了，公道在哪里？世界的正义在哪里？你跟我谈什么宗教？你基本的道理摆在这里嘛。所以像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说基督徒还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只被以色列这3个字眼所迷惑，被基督教界的所谓的这个基督徒的组织他们的谬讲圣经所迷惑，那世人你觉得他会来靠近这个你的这个基督教吗？你们连基本是非观都没有，他能来吗？他会唾弃你。那么这种状态啊，其实正适合上帝知道这个时节需要唤醒世人的悔改，所以米勒在这个时候传出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审判的时候到了。但他把这个审判看成基督复临了，他也没有搞得太清楚。所以希望呢是教会内部更加的纯洁，希望外部呢能够悔改，这就是传达第一位天使信息，是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是教会愿意接受的话，那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奋心。那么那些从各个教会出来的这些人呢，他们之间的隔阂真的是没有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就想到要化解一切的矛盾，要预备呢迎接基督的再来。可惜呢，一般的教会没有接受这个警告，他们的传道人作为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本应最先看出耶稣再来的征兆，却没有从先知的见证或时事的兆头中看明真理。当属世的希冀和奢望充满了他们的心的时候，他们爱上帝和笃信他圣言的心就渐渐的冷淡了。所以对于有谁来传这个基督复临，他们也是要看看自己的教会的牧师啊、长者啊、有名望的人有没有人相信，就跟耶稣时代里一样，讲一样的话，官长或者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吗？看那些有名望的人，看看他们都没动。那虽然说他们发现这些人讲的圣经的证据是很严密严谨的，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接受，那最终就只能是对圣经呢他是越来越离得越远，就拒绝了。拒绝第一位天使的警告，也就是拒绝了上天说指定来恢复他们灵性的方法。他们既排斥了这唯一能够改变使他们与上帝隔绝弊病的信息，那就更加的追求世俗了嘛。所以这个时候的教会的倒退、灵性死亡就是成为必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第二位天使啊就接着宣布什么？巴比伦大城的倾倒，本来是要呼召世界做好预备，都来信上帝，是吧？可是那些信上帝的那教会呢，这个时候自己倒了，所以第二位天使就发出这个巴比伦这个祷。那么巴比伦呢，就是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的意思。那么在旧约中间呢，我们 讲过的啊，就是上帝他有个伊甸园，伊甸园被拿到天上去以后，伊甸园上去是人类的家园，他在地上待了1000多年，1600多年，到洪水的时候才被拿走。那么这个洪水以后，这些不信上帝的这些人说，那这样我们也造一个嘛，我们造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造个地方来代替伊甸园嘛，你没有了，我们来一个，我们就待在这里边，我们直通天了。这个上帝没有让他造成，那就让他的语言变乱。那么今天呢，他们立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巴比，立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巴别塔，那个实体以色列国，这就是重新兴起的一个新的巴别塔。它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转离视线，不要去看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就为地上的耶路撒冷而征战，就是一个新的巴别塔。那么这个基督教会呢，越来越混乱。上帝本来呢就用了一个纯洁的妇人来代表教会，但是呢这个另外的不纯洁的呢，他就用一个淫乱的妇人来代表。所以我们呢在当时的教会，他的爱情转离基督，反而让属世的事物充满了自己的心，这种不忠于基督的行为正好比破坏婚姻契约的罪。所以圣经里边形容以色列偏离耶和华的罪，同时也生动地描写了上帝的大爱，说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是呢，这个以色列家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了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这行淫的妻啊，宁可接外人不接丈夫。以色列拒绝弥赛亚，拒绝耶稣。你看今天的基督教界为了这个实体的以色列多么的掏心掏肺啊，这是一个完全拒绝弥赛亚拒绝耶稣的这么一个国度，这么一个民族，但是可以看出非常的混乱吧。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这个是这两者是不可以全的。那么启示录的第17章啊，这个经文我们不去看那么多了，这里边呢描写没有任何势力像这个曾经残酷的逼迫基督门徒的教会那样应验了喝醉了圣徒的血这一句，巴比伦也被控告与世上的众王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罪。从前犹太的教会远离耶和华，而与邪教徒同盟，因此呢形成了一个淫妇。这个时候罗马教会同样的因追求属世的权威的支持而污秽了自己，所以也得到同样的罪名。今天你就看这个天主教会的在世俗权力中间的地位，你就知道了。你就看美国最高法院是吧？美国最高法院9个人，7个天主教徒，美国总统天主教徒，美国50个州的州长大部分天主教徒。所以这个教会，他们是逐渐的掌握着世上的权力。那么巴比伦呢，他既说明称他为母，就说明他还有女儿。如果说罗马教会称为母的话，那么这些改革教会呢，步他的后尘的改革教会，也就是启示录中间所说的这个巴比伦的女儿。启示录宣讲的巴比伦倾倒的信息，必指那些一度纯洁而后变成腐败的宗教团体，他们曾经还是纯洁的，但是后来发生了改变。到了后来，整个全部的教会都堕落了，所以到了第18章就干脆就呼，第十八章就一道信息了。第十八章没有这个说对地上的人有离，其他的呼信息没有了，就一道信息，从巴比伦出来，你们那些信上帝的人也走错地方了，是吧？这个教会搞错了，赶紧出来。 所以最后呢，第一位信息的信息啊，也就变成了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因为世界最后就分成两大阵容，一个阵容就在巴比伦，另外一个就在渔民教会，就这两个了，没有第三个。所以呢，最后的信息不是劝你信主，大家都已经找了一个宗教了，哎，现在就是出来。有朋友就问呢，说这个以色列也好，那犹太人也好，他不跟我们信的是同样一个上帝吗？亚伯和该隐信的是同样一个上帝，但是一个是按照上帝的方式顺从他，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不得上帝的喜悦。那今天也是一样，你不能说我认对人了，对吧？认对人了，你照自己的方法来，那你不把他看在眼里了吗？他要你这样，你就非要那样，那你还是不把他的权威放在眼中了吗？那么我们在这看到呢，当时的教会不犹太人，这不这个罗马教会的后尘，与地上的众王行营，派别多到无法计算。有人算了一下，有500多，现在恐怕还不止500多，可能600多了。这些曾经脱离罗马教会的教会呢，除了与世俗行营之外，它还有一些另外的特点。他们呢也讲自己的奉献啊，这些个长老会脱离罗马教会，然后他们还这个教会曾以一部敞开圣经为旗帜，并以查考圣经为名走出罗马的门。可是呢最后啊，他们自己也问了，真的是离开了巴比伦吗？啊，英国的国教，它就是一个形式主义，它国教和罗马教没什么两样，和这个罗马教几乎没什么两样。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了教会的这种背叛呢？啊，我们在这里就把它这个几条列出来啊。第一条，它就是偏离了。就是效法异教的做法，是为了让异教徒更加容易接受基督教，效法异教做法。结果呢，不是异教徒进了教会，而是教会呢走进了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在改正教的历史中间呢，也是重演。这些改正教会他们的早期的纯正呢也是消失，也是带着教会的异教的风俗习惯，比方说大家争先恐后圣诞节，是吧？那教会里面除了圣诞节以外，现在教会里面哪个节气不跟情人节什么这个节那个节的都跟，什么都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信仰啊留在口头上，把教堂的装饰的这个富丽堂皇，但是这个奖章啊不可以涉及到流行的罪恶，却要使一般讲究时髦的人呢听上去呢很愉快入耳，觉得他在世上的成功，这是上帝的祝福。他为什么那么成功呢？他为什么那么富有呢？他为什么那么漂亮呢？这个就是因为上帝的祝福，让他们听得很舒服。有一个刊物，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这个基督徒们呢，他们不知不觉的教会已经依附了时代的潮流，并使其崇拜的形式适应现代的要求。凡足以增强宗教吸引力的方法和手段，教会都已经使用过了。这里边的包括 后面也讲到这个，包括教会的筹款呐、舞会呀、这个那个的，用一些世俗的这些方式来为教会的发展来做事情。每当教会需要经费的时候，切不可叫任何人奉献，万万不可，却要干什么呢？办个联欢会，演一出这个剧，我这个化妆舞会等等等等，大吃大喝，最后呢？大家助兴之余啊，然后慷慨解囊，教会在弄这个东西。那个教会，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么做的呢？啊，这个需要自己拷问的，这个是属于教会的良心拷问。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教会它的精神上已经被打倒，它原来是不立在万民之中啊，它是作为独居的民，不立在万民中，现在呢？他是与世俗为友，他是世俗的一员。所以我看到过的一首歌词，但这个原文是因为是法文的，我也不会说，把它翻成中文是这样子。这一位歌手呢，他后来是信主，信主了以后呢，他说：“我在世上寻找教会，不料我却在教会遇见了世界。”他原来在世界的时候，他想找教会；后来进入教会以后，他发现他是教会的，又遇到世界了。他写了这么一首歌：“我在世界寻找教会，不料我却在教会遇见了世界。”啊，我们在教会里，我进入教会呢也有30年的时间了。真的，这个教会，各样的人都有啊。各种情形都可能都能够碰得到，真的，我们是需要从自己开始反省啊，自己开始反省。所以教会呢，这个巴比伦的大罪，就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这象征着啊，在世上的伟人发生这个不正当的关系，与世俗为友，与这个假道来侵蚀教会。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后面呢，他也提到了，其中呢，在教义上面，一方面是形式上向世界看齐，另外一方面呢，在内心的精神食粮方面替代圣经，用教条来替代圣经。这段话我们看过了，就不再看了。对，这个也是教会堕落的一方面，因为你没有上帝的道在心中呢，用人的教条来替代它，所以这样的话，甚至于呢一些混乱啊、互相矛盾的事情。在教条中间出现，我相信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教义啊，比他们要完整的好得多。即便如此呢，他也还是人提出来的。我们还是不应该让我们的教条、教义高过圣经，是吧？他应该是服从圣经。那么在当时啊，教会的堕落还没到全面的堕落的程度。那么到今天呢，应该说是差不多。今天的教会不太可能说比以前的教会，比1844年的教会更加纯洁，那不太可能。不用说跟180年前比，跟50年前比，今天的教会和50年前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呢，在教会里边要谨慎。因为我们如果是听从这种谎言，是没有上帝的道进在心里的话，最后他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形呢？这个人呢就会有一个不领受，上帝就听其认知了哈，听之任之，让他有一个不爱真理，倒喜欢不义，不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的话，他就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是上帝就，哎呀，就随你去了，就爱咋地咋地了，那个已经没办法了，对吧？没，那就是一个没办法。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应该要回归圣经。就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的这个拒绝的后果，就是教会从纯洁的教会呢，越离越远，越来越偏离圣经，但是它与世俗。是越来越近，所以到达最后的一个时刻， 整个教会会彻底的堕落。那个时候，就你又看不出世界和教会，它就是一个整体，它就个巴比伦。这个时候是18章的这个天使就传我的名从中出来，你不出来，那个地方成了鬼魔的巢穴了，你赶紧出来吧，那不叫教会了。你如果拒绝的这个结果，拒绝的这个当时啊米勒尔他们所传信息的结果，也就是让教会呢逐渐的堕落。这个总的来讲，我们今天的这一讲的内容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读的比较细一点，就是让大家呢，为什么今天要读的比较细一点呢？因为有很多功课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走同样的路程而不自知，是吧？好，我的分享到这儿，我们下面就把是交给主持人和交给大家。
好，谢谢王博士，非常精辟的一个说明，这里面当中提到的一个重点。如果我们持续走跟世俗化的一个走的结果，可能就正如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甚至来讲，我们可能会走向巴比伦的一个女儿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好，我们现在上面我看到有三位弟兄姐妹，他想有举手，可能是想要发问。那我们按照这个我上面所看到的一个顺序哈，我先请王凤云，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请您发言。您想询问什么样的请想要问王博士哪一方面的问题吗？你把它关掉了。好，那吕世贤弟兄呢？这三还有王战菊姐妹应该是吧齁，你们是否是想要提问吗？因为我看到你们举手。好，如果没有的话，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是否有想要请教在这个部分齁，就是我们在第21章的这样的一个被拒绝的警告里面当中想请教王博士的部分，有没有？因为这个给我蛮大的一个震撼。好，因为我刚刚有也读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在一个在发生在这个所谓国家教会或个人身上的这个属灵的黑暗，它不是神任意收回他的恩惠所恩赐恩典的福惠，是因为我们疏忽而或拒绝了上帝的亮光。这里在这里面当中是给我一个蛮大的一个警醒。尤其是我们也看到现在一个整个的世界各个教派教会逐渐的开始回流的一个状态，我们有看到，无论是看到了信义宗或者是英国的安利甘教会，他们逐渐的跟天主教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缓。而刚刚我们也从王博士那边有听到，原来大部分的美国的州长他们大部分的都是属于天主教的一个状态。所以因此这个我们可以逐渐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不知道王博士在这边方面有没有有更深入的一个说明。
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它是有一个什么情形，它刚刚来的时候呢，最早的确实是清教徒他们过来，但是很快呢从北欧过来的呢就是天主教徒。所以我这一点呢，我们从一开始他在建国的时候，你看那些州的名字啊，我其实以前在这提过的，像现在这个华盛顿旁边那个州叫 Maryland， 玛丽的土地嘛，是吧？叫马里兰嘛，啊 Maryland， 马里兰旁边的这一个州呢，叫做弗吉尼亚啊，就是 Virginia， 这就是圣女嘛，童贞女的意思嘛，是吧？那就比方说我们在加州啊 Los Angeles 什么这些很多他的一周以这个圣徒的名字，这一看就是天主教的传统嘛。所以他其实很早呢他们就很快他就跟进了。但是呢美国他在这些立法的这建国者中间呢，他们还是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部宪法。要确保这个宗教和政治的分开，所以让美国呢有脱离了像欧洲那样子的政教合一的那个状态，跟美国 带来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对美国的一个前期的发展。当然，美国的发展，我们要真正说的话，美国发展也是很血腥的，是吧？
嗯，
这个去诛杀这个原住民，
原住民印第安人，对，
印第安人。所以美国没有美国没有出现一部光荣的历史，美国出现的它的兴起和欧洲这个各国它在世界各地搞殖民地掠夺财富让他们富裕一样。他现在你觉得你现在你看问题简单一点看啊，不要看复杂了。今天的欧洲为什么衰败了？很简单吧，没有殖民地了嘛，资源它掠夺不到了嘛，所以它就衰了嘛。美国今天为什么还要保持这种对全世界的高压状态？掠夺财富嘛，没有什么别的。所以它在整个世界的国，没有一个国上帝能够拿来说这个像我的国，他的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是让大家看到美国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通常容易忽略这些地方，就是看到它的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其实它这个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黑暗的。那么在政治领域、司法领域，我刚才谈到司法领域，还有军队、教育，因为美国天主教学校、美国的这个啊这个耶稣会士办的学校多少啊，所以它是一个全面性的政府。美国的新教的人数据估计啊，这个数字可以商榷啊，据估计新教人数大概在6000到7000万人，天主教徒的人数在9500万人左右，超过了新教徒的总数。
我刚在网络我们的那个聊天室里有一位徐彩珍姐妹，您是想要发言吗？东牧师您要发言吗？
OK， 刚刚王博士提到就是许多的教会或教派他们有这个他们的所谓的信经或者是他们的信条哦，特别是在那个他们的从在他们的主日聚会里头都会这样朗读哦。那当然它的好处就是复习简单圣经主要的核心教义，那包括我们教会不管是28条或者是13条的这个敬礼约言哦，它的着重点就是在把这个整本的圣经的主要归纳的一个重点做给信徒不断的要提醒跟加强记忆哦，这样的一个功能。但王博士也提到哈，这个另外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副作用，就是只认为说圣经就是这些道理，而忽略了其他对圣经的一个研读研究和领受。对，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是觉得最好不要有这些信条信经或者是约言，还是说是怎么样来做是可能您觉得是比较适当的？
就是我们对一个人的信仰他总是有一个需要对外说明的部分，所以呢就是有一个总结的话也不算是坏事儿。但是实际上呢，上帝其实他是避免在做这个事儿，因为他已经总结了，他总结的就10条诫命，他就完了。那所以他在旧约里边就是这10条诫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明白了，这是旧约一切的是吧？律法、先知书的总纲啊，都是围绕这个东西，他已经总结过了，你不需要再弄了。这上帝呢，就是大道至简的这么一个总结的方法，你按照这个走，其他的是可以不需要的，真的是啊。所以他在1600年启示圣经的过程中间，他就没有再弄别的教条了，没有不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10条诫命它是可以实践的，它是可以实践的。而我们后来发展出来的很多的教条教义，它是没有实操性的，它属于这个头脑同意的。你比方说使徒信经，我信这个，我信那个，那你信这个是你怎么行动呢？ 时态见面，我随便举个例子，对吧？孝敬父母，那这是行动啊。
嗯，
这就不是说你信这玩意这就完事了，你得行动啊，啊，不可偷盗，那就是不能偷啊。
嗯，
不可做假证，他就是行动啊。到纪念安息日，他就是行动啊，是吧？所以上帝的教条它很简单，这十条诫命既简单又深刻，人间其实不需要画蛇添足，其实没有必要的。
对，但耶稣在回答这个年轻的官哦，那就是十条诫命他也觉得说诶他都守了哦。可是令年轻人意外的就是说我还能做什么哦，那这个耶稣说那你还要跟从我，就变卖所有的哦，那还要跟从我，但是十条诫命很像看不出要跟从耶稣，会不会是有这个问题哦，就是那个基督教核心救恩的这个理念在十条诫命是不是
他是这样子的。耶稣呢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耶稣的意思是说你都没有入门呢，你都是一个律法师了，你都没入门，你这样吧，你就跟从我就行了，啊，你来跟从我，你照我这个样子来你才算入门，你都根本在门外面，我都不好意思讲你，对吧？
嗯嗯嗯，
啊，是这么个意思。说一个笑话，这个我们也快结束，说个笑话。中国大陆有一个这个节目，有一个节目呢，这个其中的有一个这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这个企业家嘛，啊，这个人呢是中国北京的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结果呢这个有一个人呢那个求职呢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结果啊，他结果就遭到了这个政法大学这个成功的企业家的这个责问质难，结果后来这个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一个政法大学的，你凭什么说我北京大学的吧？你个政法大学，我不好意思说你，你还在这里在说，意思耶稣就这么个意思，就是我不驳你的面子是吧？你来跟从我，我才是真正的守十条诫命的模范。耶稣在这说，我遵守了你的命令嘛。他对上帝是这样讲，所以我们读那段话的时候就被字面上搞了，因为这个人他自己说我守了，这个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说你还差得太远了。那你只是表面化而已，你还没有入门呢，所以就是来来来，你跟从我吧，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如果说就接受他个人对自己的见证，那我们引用保罗的一段话来说吧。保罗他就说自己做自己，用自己来度量自己啊，这是不聪明的，这是不智慧的。
嗯，谢谢。
好，刚刚在那个群组里面当中，许彩珍姐妹，刚刚您是想要提问什么样的问题吗？
没有问就算了吧，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好的，那我不知道还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想询问，就是想问
他只是说那个杂音怎么关上，他的问题是这个。
哦，可能是有可能是。好，那。不知道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线上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请教王博士的部分，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有关于信经的部分也确实如此，因为我在过去有看过一些，就是譬如说尼西亚或者是使徒信经都是以就是我信作为一个开头，然后甚至把一些除了圣经的教导以外还教导了一些东西混杂在里面，那有一些譬如说我们实际上来讲不需要去争执的问题，譬如说三位一体的问题根本是不需要去争执的，因为神没有揭示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三位一体，那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所要知道的是神是爱我们的这件事情。那实际上来说在信经上面讨论，我们所看到像类似三位一体的问题也确实造成了从主后300多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的问题。那既然人自己去找，这本叫庸人皆自扰嘛，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也祈求呢神能帮助我们在这个方面能够看到说其实神没有叫我们去上这个脑筋，相反的是要我们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我们真正要入门在十条诫命上面做出来这件事。是，请
我补充一句哈，就是说我们刚才是讲这个理的部分，那么其实圣经呢它除了讲理的话呢它讲的是，就这样，事和理啊，它两个事情都讲了啊。所以理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十条诫命了。那么事的部分呢， 那这无非就是世界有个发展，它就发展到某一步，它会出现到哪一步，这个比如说末后时间到了，耶稣的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那个是事的部分。那个事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得要另外的要加以说明，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站在哪一个时期。所以这个耶稣也就说了，他的忠心的仆人呢要什么呀，要在按时分粮，是吧？所以我们就那个你那个时间呢，他那个进到哪一步，那个就讲事的部分。那事件呢，在后面有七大灾啊，基督复临啊，这都是事件啊。基督这个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十字架的牺牲，这是事件啊。他进入圣所的工作，这是事件。他进入至圣所的工作，这是事件。所以礼的部分，我们礼和事啊，这个两个至少在礼的部分，十条诫命已经足够。事的部分啊，可以再根据圣经把这些事情啊罗列出来也就可以了。
对，确实如此。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三个字中的这个教导里面当中，带给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事的一些联系。好，那我们到这边为止。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大概我们时间也到了差不多尾声的部分。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在下一周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在第22章来去持续的往前走。那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在平日的时间就先去阅读，然后阅读呢有一些想法跟看法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线上的老师们来做一些请教或者是询问。好，那我们就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就将时间交给杜牧恒杜牧师来做我们今天结束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看见主，就透过你的仆人怀师母的预言之灵，也透过你的仆人王博士能够给我们的讲解，再次提醒造就我们，在历史里头学得了许多的教训，知道我们若是重蹈覆辙，将要受到一样的一个灾难。但愿主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觉，并且能够以身作则，成为周围的人的指引，成为他们的祝福。哇，主啊，我们感谢您装备我们在线上和以及后来上线看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的领受都得到属灵奇妙的造就。感谢主，你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